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才在后面时感受到的东西，你们可以自己分辨是不是从主而来。我觉得主在说，我们对神的敬拜程度，其实跟我们对他为我们成就的一切认识有直接关系。我不是指分贝大小，因为每个人的敬拜方式不一样，有时候我会很大声，但有时候那种圣洁感会让我安静到几乎说不出话，只想让自己完全贴近神，把一切都向他倾倒。可是这种敬拜的深度和广度，就反映了我们对他为我们所成就之事到底理解多少，体会多少。接下来这个时段，我想和你们谈谈神的丰满在我们里面。我要引用一些经文，其实很简单，但一定能启发我们。先给大家看几段经文，然后再深入到其他章节。有一些是我临时想补充进去的。在罗马书八章八到九节这里提到，如果我们在肉体中，就无法取悦神，也无法真正行在圣灵里。但保罗说，然而你们不在肉体里，乃是在灵里，若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一节里包含很多内涵，我们都可以花很多时间来探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也说道，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神的居所。若我们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他。若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神也无法住在我们里头。因为若他在我们毫无遮盖的情况下降临，我们会被他的圣洁击溃。所以圣灵就像一种绝缘体，让我们能承载神的丰满，使他能住在我们里面。我本来想把最后的那点等会儿再说，但既然现在提到，就索性先告诉你们，有些话也许在某些圈子会引起争议，甚至会让我被赶出去，取消资格之类，但我可以用圣经证明每一句话。我先简短总结一下我们等会儿要读的内容，神所充满的，耶稣也充满，耶稣所充满的，你也充满。等会儿我们会读一些经文，你们必须选择相信他们。其实你们已经听过这些经文，但现在要决定是否真的信。如果你真信，可能会失去一些朋友，但你也会得到一些新的同伴，因为有些经文所说的话实在是太强烈，太震撼，让人会想，这难道不是别的意思吗？可圣经就是这么写的。我们先看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九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也晓得去见你们，必带着基督福音的丰盛而去。为什么他要这么说？他说他确信自己带着基督福音一切的丰盛去见教会，也就是说，他正活在耶稣死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所有美善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在这幕后究竟要做些什么。正如门徒问耶稣，你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回答说，这些时候日期是父自己权柄所定的，不是我们该知道的。但我能感觉到现在属灵氛围中真的有种转变，不只是美国环境的变化，而是在灵界里好像有一场移位或加速。对我而言，这有点像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需要全副整装，在镜子前确认头发、衣着，一切都要非常妥当，而且还不能迟到。好像现在属灵界就在做这样的预备，在加快速度。我并不是在这儿预言些什么，而是觉得很可能就是圣灵在催促我们该成熟了，该去进入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各种应许。这当中的细节若一一展开，其实相当浩大，我甚至可以一直待在后面只读经文，不断和神交通。你要我说什么？你想对你百姓说什么？我在翻经文，像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那里，我读的是和合本翻译为，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再往下到第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原文希腊文有更丰富的含义，那丰盛降下，定居在耶稣里面，并且是永久的住在他里面。那就要问，神的丰盛是什么？神里头充满什么，耶稣就充满什么，耶稣里头充满什么，你也能充满什么。我要用经文证明， 你在神面前并不缺少任何东西。比方说，我们先看神里都有什么。我们都知道神是爱，所以他肯定充满爱，但这不仅仅是爱而已。因为当我们谈到圣灵，我们就会读到很多关于圣灵的经文，特别是在新约书信里。圣灵是我们与神的连接，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居所。那圣灵里有什么？我们若去加拉太书五章，就会读到圣灵的果子：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很多人喜欢说这是我们自己灵的果子，但其实更准确的说，这是圣灵结出的果子。当然，我们和主联合成为一灵，所以也可以说这些果子会在我们里面生发。但我要先把你我暂且区分一下，让你先看清楚，这是圣灵本身具有的特质，神本身就充满了爱、喜乐、和平等一切。既然神如此，耶稣也如此，圣灵也如此。而圣灵若在你里面，你也就拥有这些果子。罗马书八章九节说，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要么你有圣灵，要么没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所以不用纠结目前我们在生活中把这些果子表达的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这里讨论的是事实，你已经有了这些果子，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这就是神的丰盛。神是爱，而从爱又生出和平、喜乐，因为你若真知道神爱你，你就会有平安，不必忧虑。这样的逻辑一层一层延伸，这就是圣灵的果子，也就是神的丰盛。那么神还充满什么？除了加拉太书五章的果子，我们还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看到圣灵的各样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行异能、预言、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这些恩赐其实也都在圣灵里面。我们常用恩赐这个词，可事实上这些是圣灵自己所有的，是他本身的彰显。既然神满有这些，耶稣也满有这些，圣灵也同样满有这些。而圣灵若住在你我里面，那么这些恩赐能力就潜藏在你和我里面。他们各自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列出的各样恩赐，根据经文本身都是圣灵的显现方式，是圣灵彰显自己的不同途径。神充满了这些圣灵的彰显，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彰显都来自神，来自他的灵。所以神充满了圣灵的恩赐，或称圣灵的各样彰显，无论你怎么称呼都可以。那耶稣既然也充满圣灵，自然就充满了这些彰显。换句话说，如果你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就可以按照他想要的方式来彰显自己。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也许就无法让他随意的彰显，也许你只允许他某几种方式运作。比如这是我的恩赐，那个不是，这个我擅长，那个我不擅长，这样你就限制了他。但这并不代表那些不在你擅长范围内的就不存在于你里面。因为如果圣灵里充满这些，耶稣也充满这些，而耶稣又在你里面，那你也同样拥有这一切，当然是以好的方式充满。好吧，老实说，我在脑中讲的时候听起来更好一点。不过让我们进入经文，一起来看一看，神充满了圣灵的果子，也充满了圣灵的恩赐。耶稣为什么也这样？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里面。现在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当心，不要被那些哲学或传统引导，而要紧紧跟随基督，基于他的所作所为和所言，而不是某些人的哲理。接下来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请让我们从前一句开始往下读，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然后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神的一切丰盛都实体的住在他里面。想想看， 它里面如此充满神，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神的丰盛被压实在耶稣身上，连一丁点儿空隙都没有，那就是他被神的丰盛充满的状态。我们看见耶稣，就会想，哇，他实在好奇妙，好伟大，确实如此，他理当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完完全全被神充满的生命是如何生活的。令人惊奇的是，他拥有着一切的同时，依然温柔、仁慈，看顾那些被别人想要用石头打死的人，他阻止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个妇人当时肯定趴在地上，双手护着自己的头，等着石头砸下来，心里极度恐惧。但后来，那些人一个个放下石头离开了。耶稣问他，那些控告你的人在哪里？他四下张望，说，没有人在这里了。耶稣就跟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想想看，这位耶稣是神的丰盛住在他里面，却以如此方式向我们彰显神。因为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耶稣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我们不曾看见耶稣坐在大宝座上，一声令下砍头去，相反，我们看见的是他弯腰扶起那些软弱的，恩待他们。我们也看见他在爱里斥责、纠正或责备，因为那才是真爱，必须兼具各个面相。耶稣完美展现了神的丰满，他可以随时调用天上军队。他说他可以求父差遣十二营天使来救他，却从不为自己求便利。你留心看，耶稣没有行过任何事只为了自己享用，像他使食物繁增，喂饱了众人，还剩下十二篮，却没有经文说他自己吃了什么。他一直都是为别人着想，从不倚仗自己拥有的所有力量，证明自己就是神。相反，他对那位用眼泪洗他脚、用头发擦干的妇人说，你最多，但都得赦免了。而当时一起用餐的某位统治阶层人物却心里不服，觉得耶稣不该这样饶恕他。耶稣便说，我进到你家时，你却什么都没做，他却用这样全新的爱来接待我。所以，如果你真正的、完全的被神充满，你会发现自己有些权力或能力，却因怜悯与爱心而不使用某些审判的方法。你会想帮别人脱离罪的枷锁，而非居高临下的霸占首席。坐在主桌首位的人总可能被请下来，让给更需要或更值得的人。耶稣有绝对的权柄，却不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反而用来帮助别人。若你在世上也许财富无穷，你就能显露出你的真面目。到底是死死攥着不放，还是慷慨地给予别人？这正是神的性情所在。所以，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基督里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而下一节，哥罗西书二章十节更是让人震撼，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没有任何别的宗教说过类似的话。在其他地方，我们总会被教导要不断献祭、奉献，好平息神的怒气。可这里却说，神在基督里如此充满丰盛，而我们在基督里也同样得了丰盛。得了丰盛这个词在原文里，意思就是被塞满，直到再也挤不进任何东西。我们不再只是在谈耶稣被充满，现在在说的就是你，你在基督里也被神塞得满满的。想想看，他重新造了你，让你就是都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灵后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他完全把你更新，重新装饰。他不是去旧货店买家具来填满你，他是把自己装进了你里头。或许你旁边的人会说，那可不像你啊，看不出你满是神。可我说的是实际内里拥有什么，不是现在外在所表达的程度。至于怎样把神活出来，那是另一话题。你必须先知道自己里面有什么，然后才想如何表达。我要告诉你的是，耶稣拥有什么，你也拥有什么。我们是与他同坐后嗣，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以及他的也就是我们的。我们平时口口声声说这些话，可要把它真正连贯起来看，就会发现自己里面装的不是那些老旧、罪恶、 败坏的东西，而是神自己。我们说的其实是一种世界还没真正见识过的基督信仰，真正相信神的话并活出神话语的基督徒。他们像耶稣那样四处行善，医治一切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也帮助那些在各方面被魔鬼辖制的人，包括供给食物、衣物或其他帮助。使徒行传十章三八节里说，耶稣周流四方行善时，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并没有说只帮助那些好人。许多情况下，人们因自己的过失导致疾病，他也照样医治。你看看耶稣，他从没先问别人你够格吗，有没有自找麻烦，然后才决定是否医治。他不看人的过去，因为他可以随时随地施恩典。真正怕失去点什么的人才会抓得紧紧的。当你发现自己拥有的无限时，就会乐于慷慨出去帮助人，甚至会觉得有趣，看自己能帮助多少人。正如我们之前听到的见证一样，没什么大场面，就只是伸手摸一摸，结果人就不需要拐杖了。他的妻子还提醒他说，你刚刚见证了神迹啊。对那人而言，这是很神奇，但对那个伸出手的人来说，这就是我所做的事，因为我是被神塞满的人。接着我们再来看希腊原文如何表达。之所以偶尔要提希腊文，是因为那里面的含义更丰满。英文或和合本有时无法完全呈现。希腊原文的意思大概是，我这样说是为要避免任何人用虚妄的推理或空洞的言论把你们带离正途。就算我身体不在你们那里，也与你们同在灵里，看到你们在基督里秩序井然，信心坚固，就很欢喜。所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在他里面行事为人。你们已经扎根于他，并且被建立、被造就，要在信心里更坚固，如同你们被教导的，并在感恩中洋溢。这才是重点，要小心，不要让任何人用哲学或虚空的话语把你们带偏，那是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上的小学，不是照着基督。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神性的丰盛都不断且永久地居住在他里面，并且是有形有体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他？因为神的全部都住在他里面。别听世界的，那些人不了解真理，基督才真正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他是被神充满的。然后就是下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按照原文可以翻作，你们在他里面已被完全充满，挤到顶点，现在就是这样满意的状态。这位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继续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之神所运行的大能。你们看，这里面的内涵多丰富啊。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已被神塞满。那有人就会问，如果我真那么被神塞得满满的，为什么我没有表现出来？那就要看看你的注意力是不是更多放在世界上，而非基督身上。这正是世界的目的，让你分心，让你忙碌的没有时间亲近神，没有时间深入研读他的话，也没有时间操练行道。等你下班回家已疲惫不堪，哪还想再去街头或贫苦之处帮助人？这正是世界的诡计，让你总没有余力去行出神的道。然后有朝一日，你站在耶稣面前，他要问，我赐给你的道，你做了什么呢？你回答，主啊，我很想遵行，可是每天都忙，又累，实在分身乏术啊。然而耶稣曾说，你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照我所说的去行呢？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世界确实能使我们忙碌，但归根结底，人总会挤出时间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有些人说，我也想做，但就是没时间，那往往只是想而非决心要做。若你真正下定决心，就会把事情排出优先顺序。有人又说，可我若不工作那么多小时，就无法负担现在的房贷、车贷、生活水平啊。问题是， 谁说你非要维持那些标准？可是我住的社区左邻右舍的目光，哎，如果他们最终下场是失丧，他们不会还顾着评价你，你却因为在意他们的想法而没去跟他们传福音，也没去爱别人，结果谁更尴尬？我知道，这段信息听起来有点严厉，但其实它是积极的。为什么？因为它在告诉我们，神已经把他的丰盛放在我们里面，不是将来才赐下，是现在就已经拥有的。你不必跑去某个地方或商店买什么，这是已经在你里面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它释放出来。用马太福音的话说，要叫你们的光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灯光本来就会照耀，不需要你去制造光，你只要不把它掩盖就够了。在那个时代，人们用火把，火把一旦点着就会发亮，若你把它灭了，还得重新生火。如果不要熄灭它，就只能把它藏在某个东西后面，让光不外放。耶稣的教导就是，不要把它藏起来，要让它亮出来。同理，圣灵在你里面早已点燃，只是别用肉体去遮住光。这里的肉体不只是指血肉之躯，更是指那种属肉体的思维、态度。把你隐藏在老我的背后，让神的光无法照出来。我知道有人会说，可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为那个人祷告，也不想站起来出去做见证。那就是你用肉体在挡住神，挡住他生命在你里面的光，那是你给自己找的借口，不管是什么都一样。让我继续往下说。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提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里认识这个词在原文意思是完全的、彻底的领悟、洞察与理解。我们都该达到对耶稣之所事、所做之事的充分、完整的理解，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心思。耶稣所知道的任何事，我们也可以知道。事实上，我们也被期望能够行在他心思的丰满里，好让基督里神的全部丰盛也能借着我们活出来。经文继续说，要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基督的丰满。神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如今五重执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的职责，就是要训练你、装备你，把你带到一个地步，使基督在你里面的丰满真正被活出来。我们应该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与他一样成长。有人会说，我们都不及格啊，可是你回去读读圣经，看看他到底怎么说。罗马书三章那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过去世。并不是说你一直不停的亏缺，相反，圣经也告诉我们要行事为人配得过主。当我们把标准降低，就会从来看不清，其实真正的标准是耶稣他自己。接着经文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也就是当你活在基督丰满的身量中，就不再是小孩子，不会再被各样道理之风吹来吹去，不再被人心中的诡诈所欺骗。世界、体制、人心，这一切都会想法子诱骗你，但五重执事的目的是要帮助你定睛在基督的丰盛上，并且在他里面长大成熟。我个人不会在一个合理化肉体软弱，让你一直活在肉体中，却不给你任何长进压力的教会里待上五分钟。因为教会领导的职责不是给你找借口留在婴孩状态，而是要把你建立起来，好让你长成基督的身量。第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在各方面都长进，与我们的元首基督紧紧相连。原文希腊文里这样表达，他亲自所赐的，有些做使徒，有些做先知，有些传福音，有些牧养并教导，为要装备圣徒从事服事的工作，以建立基督的身体，一直到我们都达到信心合一，并且在对神儿子的经历性、完全且精准的知识上长进，成为属灵上成熟的人， 达到基督丰满身量的衡量标准。目的是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不再被各样道理之风吹来吹去，不被那些诡诈人的计谋和谎言所欺骗，反而能以爱心说诚实话，在凡事上长进，进入元首基督里，全身体都连于他，并且借着各关节彼此供应，按照每个部分所能发挥的运作能力彼此相助。你看，这里甚至连一个句号都没有，圣灵的话简直一气呵成。我们看和合本或英文翻译，会发现一节经文就像一个段落，但原文里常常是一长串。你需要停下来反复琢磨每个词，这儿什么意思，那儿怎么连接。当你慢慢看下去，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宝藏，让你惊叹。他提到照着各部分所能发挥的运作能力，指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关节，彼此相连，身体需要各关节都充分发挥功能，才能整体呈现基督的丰满。我们彼此需要，你需要我，我需要你，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基督完整的身体，去完成该做的一切事。设想一下，如果我不用再为任何人祷告，不用再替人按手，那我就能有更多时间钻研神的话，研究其中的奥秘。其实我爱为人祷告，可那意味有人遇到难处，我宁愿没人有难处。然而若是人人都能在神里得释放，我个人就能拿出至少三分之一更多的时间来研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太奇妙了，研究之后会不断惊叹，主啊，你为何如此美好，竟如此慷慨地把这一切赐给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先前说，我们敬拜的深度很能彰显我们对神为我们成就之事的了解程度。因为当你真正沉浸在神的话语里，每隔30秒可能就要停下来赞叹，主啊，你真是奇妙，没有任何人能像你这样。然后过一会儿再读，又忍不住再赞叹，主啊，这也太好了。有时你正读得入神，若有人闯进来跟你说话，你就会想，别打扰，我正与神同在。因为那时你感受到太丰富的生命流进你里头。有些人会说，我不懂，你怎么能看圣经看那么久？我想说，你怎么能不这样做？这可是生命的泉源啊，圣经中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能滋养你的灵和你的身体。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神的话是神自己。当你阅读神的话语，就在让神的生命浸透你，让你身心灵都得满足。你也许没再读治病医病的经文，却突然想，我得找个人按手祷告。感觉被神的能力撑得满满的，你仿佛烧开的水壶，蒸汽在喷，得找个出口去释放那股力量。如果周围没人，你可能就转向神，说，主啊，那我就用敬拜来向你倾注这一切。这就是神的话语带来的果效。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如今神的话也要成肉身在你里面。当你把它吃下活出，你就成了道成在肉身。中文翻成道成肉身，意思就是神的道变成你生命中的实际。当魔鬼或世界来挤压你，用压力试探你，你被迫爆发时，迸发出来的却是神的话，那就证明神的道已经成型在你里面。所以当有人说，我就知道怎么惹他生气，可是当他一刺激你，你却只会讲出对神的赞美，因为你里面满意的是神自己。亲爱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生命。我们不能继续做孩子了，我们需要长大成人。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长大成人，得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成长意味着不能维持原状，你必须做出决定，我要改变，我要用不一样的方式生活。就像我跟有些人说，以前那些做法现在不再管用了。使徒行传也提到，神以前宽容人的无知，但如今却不再如此。你曾经能侥幸而过的事情，现在不行了。神在说，你不能上了高中还保持小学时的行为方式，该成长了。我不是只对你们说，我也对自己说，这是我们的事。神先管教我，我再转过来带你们一起成长，这是常见的模式。有时你觉得我好像在责备你，要知道，我并不乐意这样做。神也不会用喜欢责罚别人的人来责备你们， 因为那样的人不会停下。我其实更愿意赶快把你带进更大的真理和恩典里。若你有时候觉得被责打，请明白我并不享受那过程，我是想帮你脱离幼稚状态，好让我们一起拥抱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更丰盛之处。其实有更简短的方式说这些，但人们未必能接受的了。所以我会花时间让你一点一点地吸收这些真理。神想要我们能够果断地进入，就这么去做，但我们往往需要一点过程。其实你若想释放神的能力，不妨去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开车50英里，随便找个地方停下，然后就去活出耶稣的样式看看。那儿没人认识你，尽管去像耶稣那样行事，然后看神会怎么借你动工。结束后，你开车回来的路上可能会边开边哭，因为你会发现神多么奇妙地使用了你。这确实可行，只是我们要踏出那一步，不再顾虑邻里怎么看我们。毕竟耶稣也说先知在本乡本土不被尊重嘛，所以我们就去别处。我确实在努力缩短时间了，已经快到重点。以弗所书3:13这里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里讲到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天上地上的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也就是说，你属于神的家了，你有耶稣的名字，那是你的家族名，你和他已经联合成为一家人，所以有权使用他的名。接着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以弗所书3:16，这里的按着不是按着你应得多少，而是按着他自己丰盛的荣耀把力量加给你，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17-18，当你在爱里扎根，这样你才能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为什么说超越知识？因为这是要你经历它，而不是仅仅用理智理解，然后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19，你要被神一切的丰盛所充满，不仅仅是喜悦和平安而已，而是神他自己。这里用到知道这个词，原文意为绝对的明白，彻底领会。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20，为什么？因为若你真的被神充满，还有什么做不到？那就是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大能在运作，使你立志行事都出于神的旨意。腓立比书2:13，往前再看以弗所书1:15。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也为你们祷告。15-16，祷告什么？他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17，这里说到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关于神的知识。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你们心中的眼睛被开启，使你们看见神给你们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看见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富荣耀，看见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反复提到，这能力就运作在你里面，使你能成就远超过自己所想的事。也许你感觉不到那股大能，可它确实在里面，只是被圣灵隔绝保护着，不让你直接感受到那种翻江倒海的力量，不然你会受不了。耶稣运用神的丰盛时，就是走遍各处行善，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供应食物。这些正是神的爱和大能结合的真实展现。你也可以去一些缺乏食物的地方，为仅有的食物祷告，让它不断增多。如果我们真想见到更伟大的事迹，这种事情就是其中一种。最后，对于保罗所说的这个 manifested strength of his might， 他大能所彰显的能力，他正是那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我们不该说，听起来太疯狂了，只有不了解神国运作方式的人才觉得疯狂。如果你想要更大的事迹， 就要愿意把爱活出来，因为那正是神的满意在你里面，借你彰显出去的途径。现在要请大家留意，这同样的能力 Ephesians 1里所提到的，就是神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时所运行在基督身上的能力，如今也在你里面。对，就是现在，神借此大能把基督从死里带上来，并且让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高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有主的，以及一切现今或将来所能被称呼的名。他超越这一切，因为他的名在万名之上。可请你想想，你也在他的名里，因为你和他是同一个家族，那是你们的姓氏。你可以使用他的名，因为你已经与他联合，所以这不是什么遥远、勉强、可能起作用或可能不起作用的东西。不是说，哦，我要祷告了，奉耶稣的名，哎呀，我忘了加奉耶稣的名了，快再补一句不。圣经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去行，但那并不只是嘴上说耶稣的名，而是代表你是代替耶稣在行事。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问，你凭谁的名、谁的权柄做这事？意思是，你是以谁的身份、谁的地位来做？你是被谁派来？答案就是奉耶稣的名，即在万名之上的名字。凡有名字的都要向他屈膝，包括疾病、贫穷、痛苦、羞耻、内疚，一切都得在他面前屈膝。也许你说，可我才认识神五分钟，以前根本就是个罪人，或者我刚刚才从罪里挣脱出来。如果你过去不认识神，没活在神赐给你的新生命里，那么我告诉你，你现在可以的自由，因为耶稣为你死，就是要你得着自由。牢门已经开了，你只要轻轻一推就能走出来，就这么简单。也许昨晚有人不高兴，因为我没有为所有人都按手祷告，但亲爱的，我们需要长大到一个地步，认识到我拥有的，你也拥有。这正是我一直尝试让你明白的，我没有任何你所没有的。我要做的是帮助你发现这一点。有时候，就像把小鸟推出鸟巢一样，你能飞，只是得先被推一下。你可能会直直往下坠，但临近地面时，神会让你重新振翅，因为你是踏在它里面，凭着它的力量，不会真正跌碎。我也不想成为那个特别的人，我乐意帮忙，却更盼望你也经历我所经历的那些美好神迹，因为我见识过许多神奇事，而那些事都不是因我的名字成就的，而是因耶稣的名成就的。你同样可以奉耶稣的名做这些事。你拥有使徒行传里提到的三大关键：耶稣的名、神的话和圣灵。只是多数人害怕迈出第一步，所以耶稣才会差遣门徒两个人两个人的出去。你也可以找个人一起同工，互相鼓励推动。你去和那个人说，啊，我不敢，那你去还是你去吧。最后你们就不得不一起行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这股大能将基督放在天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有主的，以及一切今世或来世所能被称呼的名，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既然万有都在他脚下，你还怕什么？耶稣已经打败魔鬼，把脚踩在魔鬼的颈项上，然后换手，就好像摔跤的双打，让你来踩住魔鬼的颈项。你只管紧紧踩住，别犹豫。若你松开或迟疑，魔鬼就可能跳起来赏你一巴掌。你只要记住，他已经在耶稣脚下，也在你的脚下，因为你属于耶稣的身体。想想，如果一个遗体在太平间，人家在他脚趾上挂了身份牌，那上面写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字，而不是脚趾本身独立的名字。为什么？因为脚趾是身体的一部分，共用同一个名字。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即使你只是个小拇指或脚趾头，也是耶稣的脚趾，你仍然带着耶稣的名字，因为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在身体里，不管你是哪一个部位，都是同一个名字，同一个血脉，同一个生命，你不需要另一个名字。所以你若是身体的某部分， 就发挥功用。要知道，每个器官都很重要，没人想要一个不运作的肾脏或肝脏，即使他们可能不好看，却绝对必不可少。基督也一样的注视我们，哎呀，要是我那个肝脏指某位信徒肯发挥作用就好了。如果身体的哪个部分出问题，整个身体都会生病。我们也别说是肝生病，我们说我生病，因为我就是这个身体。所以如果你在基督身体里不发挥作用，你等于是让耶稣的身体生病。问题就变成，你还等什么？你在期待什么吗？难道还要等有一天突然有个叮的声音响，你瞬间变得哇，充满恩膏，蛮有能力？不，你所等候的在你重生得救领受圣灵的时候早就赐下了。也许你说，可我没感觉到那一刻，那又怎样？感觉并不会影响真相。就像我以前常举例，有些人结婚很久，可能某些日子并没有感觉自己已婚，可依然要活得像已婚一样。你要决定按神的话去行，感觉可以在后面跟上。神在圣经里已经说了你是何等强而有力，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等。你只要相信并行动，不要继续说我要等某件事发生在我身上，好让我真正有能力。神已经把一切都放在你里面，哪还能多放呢？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也说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已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六节，我们是神在基督里创造的杰作，为要行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最后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约翰见证耶稣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约翰福音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也就是说耶稣所拥有的丰盛如今我们也都领受了。我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能够告诉你，你已经被神塞得满满，里头再容不下什么别的东西。那么现在就让你我把焦点转向神，从自己身上转移，让神的生命涌流出去，活出神的爱。别怕别人说三道四，他们拒绝真理并不改变事实，福音依然是真理。若你对福音都感到羞耻，福音就不会在你生命中彰显功效。如果你不敢承认基督，他也无法在你身上彰显大能。圣经说，你若不认我，我也必不认你。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三节。我们要意识到，要么加入神的军队，要么就走向灭亡，没有第三条路。而既然你已在他的军队，就别做逃兵，要守住岗位，好让更多生命得救。父啊，我奉耶稣的名向你祷告。我深知自己的言语有限，或许说的并不完全，但我已尽力把你要我传达的信息说了出来。求你弥补我的不足，带给每个人你想赐下的启示和亮光。愿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真正明白你所有丰盛的恩典和应许，并认识你对他们的爱。主啊，我们不想要那种死气沉沉的宗教仪式，我们渴望成为基督活的身体，让人们借着我们能看见基督。如同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愿你的丰满通过我们向世人显明，让我们能以你看人的眼光去看人，并按你待人的方式对待他们。父啊，我也在此祈求，若有人身体软弱，而这一切阻碍了他们侍奉你的脚步，就求你医治他们。因为经上说，借着耶稣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疾病，痛苦都要离开，因为我们的身体并不属自己。主啊，我宣告这样的病痛没有地位继续存在。我们也拒绝那些给我们贴标签的负面话语，因为我们已经满意你的同在。主啊，求你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与理解，但愿我们不只是等到某种感觉才行动。我们已经听了你的道，足以让我们行出来。当我们顺服行动，你就必成就履行你的应许。我也谢谢你，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主啊，帮助我们摆脱自己，教导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让我们真正把心思放在你和他人身上。以上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了，我们现在要进行水礼。 今天只有一个人要接受洗礼，若你们需要先离开，可以自由离去。我们祝福你们，也请记得回顾，思考今天所听到的信息，让它在你心中成为真实的属灵实际。阿们，愿神祝福你们，阿们。